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，世叔从事卫士人。唐中和末年，应募加入骑兵部队，最初隶属于庞师古麾下，担任武长。叔从体魄强健，性格沉稳刚毅，胆量和气力超过常人。太祖在陈州、许州一带讨伐黄巢和蔡州叛军时，叔从奋勇作战，在众军校中脱颖而出。太祖认为他勇猛，从行伍中提拔他为后院马军都将。当时向东征讨徐州、运州，持续多年，叔从亲身冒着箭矢，奋不顾身，旁观者都赞许他。多次升迁担任指挥使，不久上奏朝廷任命他为许州刺史，检校右仆射。太祖攻打襄阳时，叔从作战失利，被降为杨迪镇鄂使。不久又在环水抵御晋军有功，升任曹州刺史。天复元年春天，他率领大军攻占泽州、潞州，随后领兵向北劫掠太原。军队返回后，他被任命为晋州节度使。第二年，太祖在岐山下驻军，晋军暗中袭击绛州，前锋部队失利。晋军依仗胜利攻打临汾，叔从严加设防抵御。他从军中挑选两名壮士，这两人眼窝深陷，胡须卷曲，相貌像沙陀人，命令他们在襄陵县的道路上放马。藩寇看到后没有怀疑，这两人于是混入他们的队伍中，不久趁空各抓了一个人回来。晋军大为震惊，怀疑有伏兵，于是退守蒲县。当时太祖派朱友宁率数万兵马赶来支援，全部委托叔从指挥。援军到达后，众将都想休整军队，叔从说，如果这样，那么敌人必定会逃跑，逃跑了还有什么功劳呢？于是趁夜出击，暗中出兵截断他们的归路，遇到数百名晋军游骑，全部杀死。随后攻打他们的营垒，攻克了他，斩首俘虏一万多人，夺得战马300匹。太祖听说后，高兴地对身边的人说，杀藩贼，破太原，非是老不可。叔从于是长驱直入，收复汾州，与晋军辗转作战，直逼滨州城下。军队返回后，因战功上奏朝廷，加授检校司空。此后多年，晋军不敢侵犯。叔从抚养士卒，爱护百姓，很有善政。天复三年，担任福州留后，不久正式担任保大军节度使、检校司徒。到昭宗东迁时，他被征召为右龙虎统军，以保卫洛阳。天佑元年八月，他与朱友恭一同接受太祖密令，在皇宫内杀死昭宗。不久，太祖以军政治理不利为由责备他，将他贬为白州司户，随即赐他自杀。叔从临死时喊道，出卖我的性命，想堵住天下的指责，这能欺骗神明吗？乾化二年，下诏允许归葬。朱友恭是寿春人，本姓李，名彦威，幼年时侍奉太祖，天性聪颖机敏，善于领会太祖的心意，太祖喜爱他，于是收养为义子，赐姓朱，最初名叫克让，后来改了。当时刚建立左长建都，让友恭统领。他跟随太祖四处征伐，逐渐建立军功，多次升迁担任诸军都指挥使、检校左仆射。乾宁年间，被任命为汝州刺史，加检校司空。光化初年，怀帝的贼寇侵犯鄂主，武昌主帅杜洪前来请求援兵，太祖派友恭率一万多人渡江支援，他领兵到达龙沙，九江后返回，军威大振。当时怀寇占据黄州，友恭攻陷他们的营垒，抓获贼将瞿璋，俘获斩首数以万计。军队途经安陆时，他趁机袭击，杀死刺史五余，全部收编了他的部众，因功担任颍州刺史，加检校司徒。天复年间，担任武宁军留后。天佑初年，昭宗东迁洛阳，友恭被征召为左龙虎统军，以保卫宫阙。不久，他与世叔从一同接受太祖密令，在洛阳宫杀死昭宗。随后太祖从河中到来，以军政懈怠为由责备他，将他贬为崖州司户，恢复其本姓原名，与世叔从同一天被赐死。北梦所言记载，朱全忠请求诛杀朱友谅，是叔从以成绩之罪归咎于他们。友谅临行时对天申诉说，天若有知，日后也应当像我这样。后来全忠即位，被儿子朱友珪杀死，竟如他所说。按友谅当作友功，见后面考证。王仲师是颍州长社人。 才能气力超过常人，沉默寡言，宽宏大度，遇事有应变之才，剑术和长矛的精妙在当时堪称第一。唐中和末年，蔡州贼寇攻陷许昌，众师脱身前来投奔，太祖觉得他相貌奇特，于是将他编入拔山都，每次在军前效力总是超出同辈。文德年间命令他统领左右长剑军，太祖攻打上蔡时，众师奋力作战有功，到征讨兖州、运州时被提升为指挥使，上奏朝廷任命他为检校右仆射。众师整戈披甲五六年，在齐、鲁一带经历了百余场战斗，因此威震敌人。不久被任命为检校司空，担任颍州刺史。乾宁年间，太祖攻打蒲州，放纵士兵破坏城墙，蒲州人于是用火堆堵塞毁坏的城墙，烟火冲天，无人敢越。众师正苦于金疮，躺在军营中，众将有的鼓励他，他于是跃起，命令壮士取来军中的毛毡毛毯投入水中，然后扔到火上。众师随后率领精锐，手持短刀冲入，各军紧随其后，蒲州于是被攻陷。众师被箭矛所伤，身上中了八九处创伤，壮丁抬他回营，几乎要死了。太祖惊愕惋惜备至，说虽然攻下蒲州城，但失去了众师怎么办，急忙命令用奇药治疗，一个月后才痊愈。不久担任平卢军留后，加检校司徒。此后北伐幽州、沧州、镇州、定州，多次与晋军交战，很得军心，所以多有胜绩。天佑年间被任命为雍州节度使，加同平章事，多年整军爱民，很有威望和恩惠。开平年间被刘汉诬陷，太祖深为怀疑，但还没有揭发此事。不久他擅自派遣皮将张军练率兵深入滨州、凤州，军练战败。太祖听说后恼怒他专权擅命，于是追查并杀了他。通鉴记载，刘汉到长安，王仲师对他不礼遇，刘汉向皇帝进谗言说崇师暗中与滨州、齐州勾结。甲申日，仲师被贬为西州刺史，不久被赐自尽，灭族。朱桢是徐州丰县雍凤里人。太祖初起兵时，朱桢与庞师古、许唐、李辉、丁慧、释叔从、邓继云、王武等八十多人，以亲随身份跟随，摧坚陷阵，所向披靡。到太祖镇守汴州时，兼领招讨使，任命朱桢为宣武右职，以掌管核心事务。于是他拣选训练军队，整顿纲纪，平定皇朝，击破蔡州，多赖朱桢之力。当初上让率五千精锐骑兵到达蒲台，朱桢与庞师古、齐凤国等击退了他。到皇朝失败后，朱桢与滨州主帅李克用追到冤据才返回。不久跟随太祖率领汴、宋、博三州军队进入西华，攻破王下寨，勇冠全军，因功加官。光启元年被任命为诸军都指挥使，开始成为上将。于是在交谊驻军，击败蔡州铁陵军三千人，全部俘虏其将领。又向西到汝州、郑州，向南经过陈州、颍州，辗转宋、博、华、蒲之间，与蔡州贼寇交战，激战偷袭不计其数。恰逢华州节度使安师如治理军政无方，太祖命朱桢与李唐兵率领步骑前去经略。刚进入华州境内，遇到大雪，朱桢命令士兵不得休息，一夜疾驰到城下，上百架云梯同时竖起，于是登上城墙，华州平定。当时太祖正谋划攻打齐军，于是派朱桢前往淄州募兵，行军驻扎在任县时，东面都统齐克让在孙师碑埋伏军队拦截朱桢，朱桢大败齐军。进军到崖山时，都虞候张仁玉对朱桢说，军队中有不齐心的，应当先斩杀本都将领，然后再上报情况，希望允许这样做。朱桢恼怒他专权，于是斩杀张仁玉以儆效尤，从此众将都畏惧他。军队到达前锋，与淄州人在百草口交战，击败了他们。青州人率部骑两万，在金岭义烈三座营寨，朱桢与他们交战，接连攻破，全歼其军队，缴获全部军器战马。当晚攻打博昌，俘获大量兵众。此后击破卢唐、张志以及朱轩、朱景的部众，平定曹州、蒲州，未尝不在作战之中。梁山之战时， 朱桢开始与李唐兵不和。朱桢在军中曾私下将家眷接到汴州，而没有事先请示，太祖怀疑他，密令李唐兵观察，二将互不相让，因而发生争执。李唐兵连夜斩官返回汴州告状，朱桢也抛下军队单骑赶到，太祖爱惜两人，所以不加罪，让他们回到军中。朱桢又率踏白骑兵进入陈州、亳州之间，以拦截蔡州人，于是向南到达金沟，击破淮西石樊的军队20,000人，俘虏石樊进献。朱桢回师，从亳州向北赶赴晋荣，从华州渡河，攻破黎阳、临河、李固三镇，在内黄驻军，击败岳从训10,000余人，分派聂京、范雎石攻略澶州，与魏州军队在临黄相遇。魏军有豹子军2,000人，全部歼灭，无一生还，威震河朔。又攻打淮西，到达蔡州，加河立寨，击败贼将消耗的部众，都驱赶进河中淹死。进军蔡州，在城西南扎营，攻破养马原后，欲与班师。朱桢率兵救援刘赞，赶赴楚州，到香山南面时，遇到徐州军队挡住去路，朱桢于是攻打丰县，攻克了他。石普于是率全军在丰县南面的吴康里会战，朱桢于是占领丰县，击破其30,000多军队。到蔡州贼寇平定，朱桢的战功在诸将中居多。隆济初年，与诸将驻军萧县，以抵御石普。朱桢担心太祖亲自到来，命令各军修缮马厩，以等候巡视。李唐兵的皮将严交唯独怠慢，军后范权仗着朱桢的权势监督他。李唐兵一向与朱桢不和，果然发怒，于是来见朱桢告状。朱桢也怒道：“唐兵无礼。”于是拔剑斩杀李唐兵。朱桢命骑兵列状上报此事。太祖初闻李唐兵之死，非常惊骇，与敬翔商议，假装令有关部门逮捕李唐兵的妻子儿女下狱，以安朱桢之心。太祖于是径直前往萧县，距离萧县30里时，朱桢率将校迎接谒见，两组令武士捉住他，责备他擅自杀戮，命丁会行刑，都将霍存等数十人叩头求情。太祖发怒，将坐床扔向他们，于是退下。李嗣安是陈留张廷里人，起初侍奉便将杨彦宏为骑士，喜好拳脚勇力，未满20岁，身高7尺，超然有诚实奋起的志向。唐中和3年，太祖镇守汴州时，曾大阅军队，看到他的才能，很器重他，于是赐名嗣安，字真臣。嗣安善于飞掷长矛，所向披靡，每次跟随太祖征伐，长骑马冲入敌阵之后，探测其兵力后薄而回。有时敌人有仗势勇猛自夸的，太祖大多命他去擒拿，他必如阴阳风卷，在万众之中擒杀敌将，出入自如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太祖很爱惜他，命他担任王乾玉的副手，为踏白将。当时黄巢与蔡州联合，太祖每次派侦察巡逻，思安必率先独自前往。黄巢败逃，思安率所部100余人追击贼寇，斩杀抢夺，众人莫敢抵挡。不久，领军在郑州袭击蔡寇，都将李唐兵马失前蹄坠地，思安挺矛刺向追兵，唐兵重新上马而回。又曾与蔡人战斗，在阵前活捉贼将柳行时。此后渡过长淮，攻下天长、高邮2县，又抵御孙儒，进逼濠州，都有奇功。多次升迁，担任诸军都指挥使，奏报官至检校左仆射，不久被任命为亳州刺史。他训练军队，抵御贼寇，边境肃然。思安生性勇悍，每次统兵临敌，不大胜就一定大败。开平元年春天，率兵攻打幽州，在桑干河扎营，俘获很多，燕人大为恐惧。到军队返回后，率诸军攻打潞州，数月不能攻克，士兵多有逃亡。太祖非常愤怒，下诏立属其罪，削夺全部官爵，将他交本郡以民户管束。过了一年重新启用，又令他领兵，也没有大的功绩可记。太祖曾因任命将帅授给符节，对身边人说，李嗣安临敌果敢，没有人能超过他，但每次遇到藩镇选拔人才，我将要用他时，败报必然传来，如此已有2、3次了，可知飞将军命运不济，前代史书岂是虚言。乾化元年秋天，又任命他为相州刺史。嗣安自认为应当执掌旌旗符节，到此时很不快意，只是每日安于享乐，无心治理政事。 到太祖北征时，因为侦察骑兵失误，思安仓促间毫无准备，加上营垒荒废倒塌，仓库粮饷空虚，太祖发怒，将他贬为柳州司户，不久在象州赐死。通鉴开化元年丙午日到达象州，刺史李思安不意地促至，落然无惧，作削官爵。二年正月丁卯日，地质获家，追思李思安去岁共愧有阙，贬柳州司户，寻常留思安于崖州，赐死。邓继云是宋州下邑人，年少时加入皇朝军队，隶属于太祖朱温部下。等到太祖镇守汴州时，首先任命他为牙将，主管骑兵。在征伐运州的战役中，他活捉了排阵，将刘角并献给太祖。唐大顺初年，唐帝命丞相张俊讨伐太原，太祖奉诏出兵西到高平，与晋人交战，军队失利，纪云被晋人俘虏。李克用见到他非常高兴，解开绑绳，用宾客礼节对待他，不久让他掌管军事。纪云在滨州共四年。景福二年，晋军攻打邢台，纪云率领偏师参与这次战役。快到邢州时，邢州人在郊外列阵，两军激烈交战之际，纪云冲出阵前，飞马前来归顺。太祖大为赞叹，赏赐非常丰厚。当时刚设置子都这支军队，是最亲近的禁军，命纪云主管，不久改任统领轻骑，又升迁为中军将领。天佑三年，上奏授予登州刺史，到任后就以治理有方闻名。登州原来没有外城，纪云到郡后率领壮丁修筑城墙，百姓因此很安定，于是共同立碑来颂扬他的功绩。太祖寿善即位后，改任郑州刺史，不久在河中主管军事，任都指挥使。当时滨州人侵犯平阳，纪云在洪洞迎战，大获全胜，被任命为化州防御使。又相继统领龙骧等各军骑兵，多次升官至检校司空。百乡之战，纪云临阵后退，太祖也没有治他的罪。乾化二年春天，太祖亲自征伐郑州、定州，驻军在象州，因检阅战马，对马匹瘦弱感到愤怒，和魏博军校何令畴、陈令勋一起在大旗下被斩首。黄文静是金乡人，年少时依附于皇朝党中，皇朝失败后归顺太祖，多次被任命为牙职，相继升任诸军指挥使。跟随太祖南平潮州、蔡州、北定兖州、运州都有功劳。唐大顺年间，辅佐葛从周、送朱重杰进入潞州，恰逢晋军十余万逼近元寨，文静考虑孤军难以防守，于是和葛从周打开城门出兵。文静殿后命令剑和刀都朝外，稳重的返回，晋人不敢逼近。同年冬天，与康怀英渡过淮河，进入寿春境内，攻下安丰、霍丘，到光州后返回。光化初年，晋将李嗣昭、周德威侵犯山东，文静辅佐葛从周统帅大军抵御，到沙河击败晋军五千余骑兵，于是追击越过张公桥才停止。十天后，又与晋人在邢州以北交战，秦霍藩将奔金铁、慕容腾、李存健等一百余人夺马数千匹。不久因功上表，授予检校左仆射、耀州刺史。天佑二年春天，命辅佐杨师后深入淮甸，越过寿春，侵犯庐江，军队到达大独山，遇到怀疑，斩杀五千余人，整军返回。改任蔡州刺史，加检校司空，又迁任颍州刺史。太祖寿善后，又任蔡州刺史，入朝任左神武统军，又改任左龙骧使。乾化元年，跟随太祖北征，因检阅战马获罪，被下令处斩。文静勇猛果敢，善于作战，诸将都为他感到惋惜。胡圭是兖州人，最初侍奉朱瑾任中军都校，兖州平定后被任命为宣武军都虞后，辅佐葛从周征伐郑州、定州，跟随张存敬攻取晋州、绛州都有功劳，被任命为河中都虞后，掌管阙延事务。天复年间，太祖到旗下迎接天子，任命胡圭代理治州事务。昭宗返回长安，下诏授任皇城使，等到东迁时任命他为御营使。天子到达洛阳，受任内园庄宅使。天佑三年，辅佐李周以讨伐象州，独自承担州中一面，颇以功劳闻名。军队返回后代理耀州事务。一年讨伐沧州， 任诸军豪寨时。太祖受禅后，任右羽林统军，不久辅佐刘询统兵收复潼关，擒获刘知幻献上，于是任命为右龙虎统军兼侍卫指挥使。乾化元年，下诏修筑洛河堤堰，军士因此过度砍伐百姓园林。河南尹张宗室上奏此事，胡归获罪，被赐死。李党是河中临晋人，年轻时游历秦雍一带，为人勇悍多力，很有义气。唐广明初年，皇朝攻陷长安，李党于是得以在其中任职。皇朝任命李党为内书密使，因为李党曾依附于宦官，出入宫禁，皇朝因此任用他。后来皇朝军失败，李党便只身归顺太祖，被任命为左德胜骑军都将，跟随太祖讨伐蔡州贼寇，颇立军功。等到东伐兖州、运州，率领部下俘获甚多，改任原从骑将，上表授予检校右仆射。称王朱友欲领兵攻打泽州，当时太祖驻大军于蒙津，于是命令李党率兵翻越太行山，授予他计谋策略。李党很违背节度，久而无功。太祖派人追回，在朝廷上责问他的罪过，在河桥将他处死。李崇允是宋州下邑人，相貌雄武，最初在皇朝党中被认为刚强凶猛。唐中和四年五月，同上让，李党等人率众到蒲台，与太祖的军队对峙。等到皇朝势力逐渐衰落，便率众前来投降。太祖一向认识他，破格提拔任用，任命为先锋步军都头，与胡真救援河阳，逼近怀州。仲允率部下士兵突击，射中翻江安修修，又命他与李党率骑兵到陕州接应郭延，回军到渑池，击败贼帅黄花子的部队，改任华州加马指挥使。蔡州贼寇包围汴州，仲允率步兵攻下三座营寨，俘获很多。太祖大举讨伐秦宗权，让仲允率华州兵为先锋。等到东讨徐州，攻下丰县、萧县两城，转任右厢马步军指挥使。大顺元年秋天，跟随琛王朱友玉收复泽州，与晋军在马劳川交战，王师战败，回守河阳。太祖对诸将说，李党、仲允违背我的节度，不能立功，很辜负任用。于是与李党一起在河桥被处死。范雎时是绛州翼城人，侍奉太祖，起初任对将，跟随讨伐皇朝蔡州有功，又跟随朱桢收复华州，改任左厢都御后，参与攻破兖州、运州的功劳，升任感义都头、郑州马军指挥使。幽州刘仁恭率众南下，侵犯魏郡北门，居实于葛从州。张存敬率兵救援魏州，在内黄大破幽州、沧州的部队。太祖到旗下迎接昭宗，任命居实为河中马军都指挥使。等到昭宗返回京城，赐号银銮义勇功臣，遥领锦州刺史，又升任左龙乡马军都指挥使。跟随征讨淮南返回，改任登州刺史，转任左神勇军使。开平元年，在潞州用兵，命居实统军以解泽州之围，授任耀州刺史，令率郡兵驻扎固镇，不久任泽州刺史。居实全勇善战，颇立军功，在州郡中因军备不整顿，下诏追回朝廷，公布他玩忽敌寇的罪行而斩首。使臣说，从书从以下都凭借鹰犬之才，恰逢风云际会，为王室勤劳，登上江坛，然而都不能善终，岂不令人惋惜？莫非是鸟尽弓藏，理当如此，还是梁太祖的雄猜，没有汉高祖的大度呢？由此可知，自古帝王能保全功臣的只有光武帝一人罢了。论语说，事父与君，亦不从也，而书从，有功却顺从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既然被道旨所唆使，岂能免于成绩那样的诛杀？临终之言更加彰显其丑恶。